那我们就今天开始了哈。我今天其实有一个题目，这题目就是情绪管理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上一个礼拜谈爱与恨嘛，那这个礼拜我想说把后面那个部分再把它来谈一谈，这样子哈。各位你们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写了很多像赛斯思想啊，或者身心灵的这东西？或者是一些宗教的教导哈，可是怎么碰到事情的时候，就发现到说，好像你写的东西就会破功掉，那会破功掉，然后破功的时候又自己觉得有点沮丧，说我到底在写什么？但是明明这些事情你也都知道，那可是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呢，你会破功这样子哈，那。其实我今天是针对这个问题来，我想说大家来讨论一下啦，也不见得是我有什么 solution 啦，哈，但是说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我们也学了很多的方法跟技巧，可是有的时候呢，其实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像很难用到我们的生活上，哈，比如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在讨论，哎，碰到儿女的问题，哈，那有些孩子就是孩子嘛，我们就尊重他嘛，以他的意见为主。可是呢？其实内心里面，我们还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啊，你怎么会这样啦？你是现在是因为我所写的东西，我知道我必须要尊重你，所以我尊重你的。可是，啊，你怎么会这样？那你的想法怎么跟我差这么远？有时候也觉得是不是那么舒服，对不对？那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也不能撑太久，这样的日子，一个月、半个月或者是一段时间，OK 啦，但是。如果长时间相处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就是不太一样了。那我是想说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觉得愤怒、觉得很生气、觉得很不满的时候，哈，各位，你们最近呐，你去想想看，最近有没有很生气的一次的经验，或者是一个礼拜前，或者是一个月前，或者是几天前，或甚至今天早上。有没有一件事情让你非常非常生气？我不是要拿你的例子来讨论，我只是说你去想想看，我好生气，好生气。那这个时候你再看哦，我们来想想看，就是当我生气的时候，我们都在做哪些事情？我们都怎么做？首先，我想大概的情况都在找对方的问题，对吗？好，那找对方的问题，然后你会把对方的问题把它分析，然后来做比较，然后觉得他不对，然后甚至有时候你事后还想说。刚才忘了刺他这一句话，好像忘了把这句话丢给他去难过一下这样子哈。大概我们想的大概都是这些问题了。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那到底要多久我才可以把我放在脑海里面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把它去掉？我不晓得各位是要多久了哈。有的时候好几天呢，就是一件事情让你生气的时候。比如说在车上跟人家吵架，或者是怎么样跟人家不舒服的时候，可能你会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然后一直想要把它去掉，也去不掉。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有哈。这是不要制高点啦，或者站在制高点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哎呀，我创造我的实相啦，哈，哎呀，我不过是来学习的啦，啊，这他这什么，这个我想是站在一个比较制高点。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像你常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例子，比如说你看到台湾的新闻说啊有不爱做啊，然后吵架吵得很厉害啊，说。一定要人家起来啊！有个男生被一根妈妈硬要把他拉起来，然后那男生一生气，把裤子一脱，裤子一脱，他是义肢嘛。那另外一个是好像北一女的骂人家说：“你干脆去当妓女好了。”就那一天他是很不舒服，好像是怎么样的呀？所以我们其实是蛮难看到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是这样的状态。 可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用我们的想法是认为说，他就应该怎样啊，或者是这不爱做不是给你们这种年轻人做的啊。那我之前没多久前呢，我在 Costco 买东西啊，就我看到一幅景象是这样子哈，就一个女生，一个老夫妻推着车子，蛮老的，那往前推，然后呢，他比那个小姐大概快半步，他并没有看到那个小姐，那小姐看到他跟他讲说，我要先啊，哦，再来呢，就是说，哦，就有两样东西。然后大概我想他可能是有罪恶感吧，因为我是在第三个。这小姐就说：“你男生就应该让女生呢，对啊，这 lady first 嘛，男生讲，然后就跟他太太讲说，你要管管你先生呢，好啊，你男生就是要让女生，可是男生是让他啊，那男生并没有跟他讲啊。”男生都没有讲话哦，他只推着车子嘛，哈啊，我是在他的后面，那他是早一步，对不对？那他说他要先，他大概赶时间或什么，我们不晓得，他就啊，对方也让他推了，那他就回过头来看这个男生嘛，哈，然后大概看到男生的脸色是怎么样，我这因为我看不到，哈，那他就开始在骂那个男的，就说，哎，你要 gentleman，啊，都用英文讲了，哈，你知道什么叫 gentleman 吗？哦啊，怎么样怎么样？刚开始他是很客气，是说哦，我就有两样东西，我要先。后来就是他讲，然后就跟他太太说，你应该管管你先生。那男的就，后来就，我看到男的受不了，就跟他讲说，我是个 senior citizen，我的年纪比你大多了，而且我的脚是很不方便的。好，那我让你先，你应该 control 你自己。这个女的就大发脾气呀，哈。然后就说：“啊，我要叫我先生过来，又怎么样？”他就打，啊，结果打了半天，他先并没有过来了，他先并没有过来这样子。那我在看这个，等于是闹剧了哈。因为首先这个男的并没有不让他嘛。第二个是啦，Lady First 是我们知道，可是你要看看你所谓的 Lady First 是跟什么样的年纪的，是不是？如果他是一个七八十岁老先生，你还 Lady First 了吗？你二十几岁、三十岁？对方七八十岁，他要让你吗？而且你说 lady first，可是人家是有太太啊，他太太也是 lady 啊，是不是？可是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哈，其实真正的时候，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用很多我们自以为是的那个成语或标准或一些字样来让我们支持我们的想法。那当我们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多在想些什么？我就觉得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当我生气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比如说，我在想说，他不应该那样。问题是，他已经是那样啦，而且他的确是这样啦。但他一定有另外一个想法，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是从赛事的角度来看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今天是被定位是好人也好，或者是你被定位成黑帮混子或坏混子。所谓的大哥呵呵啊，不，我觉得这个大哥没有这个意思哈、哦。这样啊，对，但是你去看像四海帮或什么什么帮哈、哦，他们是不是也是讲道义的？在他们的范围里面，他们会认为他们是好的，只是说他没有办法符合另外一个好的标准，所以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现好。所以，当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我们会第一件事情会怎么样？会尽量去找对方的毛病跟问题来批评，因为我只要找到他是坏的，其实有相对的作用是在证明我是好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一直在希望找对方是坏的。那大部分的你说说他是坏人的人哈，他们其实都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现他是好的耶，他们想尽所有办法来表示他是好的。比如说那些，黑帮的啦，或者是小流氓啦，或者是他们会想说这个社会就是不好啦，所以我就要怎样啦，是不是这样子？大概都有这个用意。那所以，克里斯那伯提他们有提到一个观念啦，他的意思是说，其实思想这个东西，它是呈现或者是量子力学哈，它有一个说讲法，就是它是对称性的。 它其实是对称性，就是当我一直把我自己撑很高的时候，哈，那其实你面临的是很低的那个部分，因为当你达不到那个很高的情况的时候，你通常也是会用很低的方式来责怪自己，然后你因为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你也要很严苛的方式去责怪别人，或者是去要求对方必须要这样做。好，这是一个对称性的东西，所以你拉越高，那另外那边就会越低，它是一个对称的东西。但在我们学赛事的过程当中，它会回到一个部分，就是因为你自己既然是内在的行动，你是内在行动嘛，比如说你是来投胎的也好，或者是你是有一个前世想要表达某一个今世经验的话。那你是从那个部分过来的，所以因此你所带来的，你的智慧、你的身体或你的环境或你的一切，它其实是足够于让你完成你自己所要的那个部分。你其实不需要去要求不是你的你，因为我是要变成一个不是我的我，所以我很努力的，做不到我要伪装。或者是我要拉别人来垫底，那或者是我要想尽办法逼迫我自己要往那个方向拼命去成长，拼命去走。那当然你会问一个问题说，那教授，如果这样的话，你的意思是我们都不要成长吗？那我赛斯的意思是说，并不是说你不需要成长，而是说成长本身的这个因素，它已经放在你的生命的流程里面的，所以你放轻松，你可以学得最好，你可以表达得最好。而且你学习的效率是最高的，就是说，当我没有我开始看重我自己的时候，我尊重我自己的时候，哈，我自己的学习，我自己的灵感，我自己的生命活力，它会是最好的，它是会是最好的状态。可是我现在拉一个不是我的理想当自己的时候，当然是很好啊。就是说我有一个好像有个前进的目标，那这个目标在我前面，我必须要往那个方向走，对不对？可是呢，通常你拉一个比较理想的自己在前面的时候，通常你就先怪你自己是不好的，对吗？是不是这样子？但是问题是，他生命的一个流程当中，哈，它是呈现一个抛物线的。比如说，以美貌来讲的话。对女生来讲，什么是最美貌的状态？你有办法留住那一刻吗？没有，对不对？你可能吐沫那个地方，比如说小朋友的时候，小姐，当小姐的时候是很漂亮的。可是问题是，你到了以后马上就往前走啊。那或者是当你老的时候，你要想尽所有办法来回复18、9岁的样子，你也永远做不到。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永远在往前走的一个抛物线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它叫做内在的活力。那以内在的活力来讲，那我们刚讲的是讲美貌，对不对？那你的智慧不是这样吗？你到一个程度，比如说我现在很聪明，对不对？我到一个程度，我的记忆会慢慢减退，那我的其他的部分会慢慢是不太一样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一样。当然，赛斯是告诉你说，身体其实是不会的。好，但是因为它是有一个群体是在后面在作祟，你很难去抵抗这些部分呐，所以他身体还是会有一点抛物线的状态，你不会像郭金花一样唱到最后两集然后就趴下去，对不对？郭金花各位知道吗？知道哈，Lina 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台湾的一个歌王啊，哎对，他很会唱歌的。
生老病死把那父母急用，生老病也死。
取舍谁？他取舍谁？对。可是你去想，他能够在他最热爱的这个舞台上，然后他唱他最喜欢的歌曲，对啊。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如果以前的，或是在二三十年前的话，对，要哭哦，然后要哭很久很久这样子啊。赛斯他其实在个人实际上本质后，他对我们的一个指导就是说，其实你不要去期待你做一个完美的人，不要期待做完美的人，但是期待你做你是的那个人。那期待你做你是的那个人，你就发现到说，你很多的苦恼，它会随之，它自然就会没有。而且基本上呢，你在表达或者是在学习或在过你的生活，他都会回到一个非常自然而且非常，比较快乐的那种状态。因为他说你的实相是有一个伟大的这上一层的东西哈，带着你走的。我最近是在看重新看一本书哈，就是克里斯纳穆提跟大卫伯姆的时空，超越时空。那这两个人的组合是蛮奇怪的，因为大卫伯姆他是量子力学的鼻祖，那很多的得诺贝尔奖物理奖的这个都是他的学生，或者是对他相当推崇，好像普里戈金啊，像这些人呢、哦，都是很推崇他的哈、哦。但是像大卫他所提的观念，他都在提一个东西，就是他其实是我们说的有层次观。他认为根本一个实相是不可能完成他自己的，他其实有上面那个东西嘛，有上面一层嘛。那也就是说，你的生命的形式，它根本就已经被内在都安排好的，就是你会走你应有的那一条路了。那你觉得你的安排是比较会是最合理，还是说原来在内在的那个安排就才是最合理的？应该是内在那个力量才是最合理的嘛？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那的确你是可以不必做一个完美的人。那不必做一个完美的人，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哈，你不会为了要做一个完美的人来捍卫自己。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哈，就是说我刚提到那个小姐那个例子。我不是在说那个小姐不好，我没有这个意，我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我在讲的是说，她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她为什么一直攻击别人？她是在人家后面，她抢人家的位置， 人家也让他，对不对？那他回过头来，可能发现人家的脸色并不是十分好。那这因为我看不到，我不晓得，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是真正让他生气的，其实不是其他东西哦，真正让他生气的是他的什么 guilty 的感觉，对吗？他觉得他自己不够好啦，觉得。对，那他可能会一起这对夫妻跟他讲说啊，没关系啊，你在前面呢、啊。可是他们没有这样讲，他们保持缄默，那可能是比较严肃这样子。好，那他就他真正的问题其实来自于自救，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内疚。所以你知道很多暴力、很多愤怒的原因哈、哦，他其实来自于对方的。罪恶感，对对，就是说，比如他对你很生气，对不对？他是因为不是你对错的问题哦，是他的罪恶感在作祟。他觉得这个这样不好，自己觉得不好，反而容易去，反而走向另外一边了。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刚刚提过哈，其实所有的事情，这世界上的事情是太复杂了，各种状况都有。好，你会想说啊，人性本善，人性本恶，人性是什么？又不善不恶，其实各种状况都有，各种状况都有，因为在每个 moment， 人的心状态跟他的思维不断在变化嘛，对不对？对，但是这其中有一个蛮重要的原因，你可以去。我是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在谈，你为什么会生气？那生气的时候，大部分你都在想些什么？然后为什么你会一直想要去找对方的毛病？那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说哦，这个事情过了就过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像我看到这个场景来讲的话，它其实已经过了，应该是说从此买了东西、付了钱，就再也是老死不相往来，这辈子会不会见到都不晓得，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两个人都会生气？啊，我因为我是在讨论我现在的课题，我把它拿来当做是我上课的一个主题之一嘛。那我是用这个来分析一下，就是说情绪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你会这个情绪？所以我们平常在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就是你写很多什么赛斯思想啊，什么信念创造实相啊，可是真正到了生活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办法立竿见影的？就是我学了这个东西，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对啊，然后百毒不侵。因为你如果站在制高点，其实是很容易吧？因为，我们不过是内在的行动啊，对吧？你不过是内在的行动啊，因为在行动中产生自我。那这样你在生气或者是在不满什么？这第一个嘛，第二个呢？这个是个多次元实相，而且是你创造你的实相，所以站在制高点的话，哈，你应该没有什么可以烦恼的，即便说是，生老病死这种东西，哈，你都应该没有烦恼。我说站在制高点，因为这是个多次元世界嘛，而且是你的信念在创造实相，而且这个世界就是用你的想法在体验你的人生嘛。我们大家都朗朗上口都会背啊，啊，就一学赛诗就知道的事情啊，那为什么？实际上你们都没有烦恼吗？对不对？都没有吵过架吗？都没有生过气吗？然后都从此过着幸福快乐日子吗？那为什么？那我们是在讲说，但这是赛斯的教导了，就是说，你其实你只要做你自己哈，那你不要因为我们会让我们的想法要求别人跟我们一样做，可是问题是。这哪有可能啊？我们刚不是提到，就自己的孩子跟自己一起长大的，他结婚以后，他的行事风格、他的生活方式，你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啦，对不对？那他明明是你教的啊，明明跟你一起长大的啊，可是你没有办法接受他的生活方式啊，那你又如何去要求一个跟你完全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或者是生活交流的这个其他外面的人，跟你的想法会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一定有抓住一些东西嘛，比如说这个不爱做，怎么你普通人怎么可以做，对不对？但是真的这样吗？当然不是嘛，因为如果没有人做，为什么不能做？是不是？或者是我今天身体不舒服，那我为什么不能做？好，我就很不舒服，就不能做吗？那我怎么叫不爱做呢？就是要空在那边，然后先是哦，这个是给不爱的人做的，结果没有人做，还是不能做，对不对？那 Lady First OK 啊，这个本来就是西方国家的一个传统啊。可是那一定是连付账的时候都 Lady First 的吗？买车票是 Lady First 的吗？恐怕不是吧？应该不是啦。应该不是排队，哪有 Lady First 的？到你那边下面没有位置，那你就说要让给后面是女生，那这样子吗？应该也不是嘛，对不对？可是当你抓着一个想法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在生气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想法产生出来的气氛。各位了解我意思吗？如果你们在网络上看到说，哦，什么样才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啊，第一条是什么？第二条是什么？第三条是什么？第四条是什么？第五条是什么？好了，惨了！你怎么有可能在你的以后的日子当中都符合那个五六条？那有一两条不符合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我的婚姻是不幸福，是不快乐的吗？是这样子吗？不是啊，因为生活是你自己创造的啊。你的生活就是你的想法的对外反应啊。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从小以来的一个观念，我们认为说做我们自己就是不好，就是不会好，我们一定要鞭策我们自己。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多少的这样的观念？第一个就是不打不成器嘛，有没有？是不是？孩子要教，要不打不成器。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说，如果你是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提到说，那些在做心理实验的人跟我们讲说，如果一个人他觉得他自己是很糟的话，哈，那么他就很多事情会做得更糟。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小姐的例子一样，她觉得她是 guilty 的时候，她没有办法去那种泱泱大度那种。我相信她说不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可是呢，当她觉得自己做的行为不是很好的时候，或者一时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为了要 cover 他那个不好的行为，哈，他会做更多不好的东西来 cover 他原来那个行为。你知道吗？当你被鼓励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善行的时候，哈，那个善行常常会跟着变成一种动力，是让你一直继续做下去的，对不对？啊，Charles，你这个菜煮得很好吃哦，对啊，所以每次来都有东西吃嘛，对不对？那这不算是善行啦，只是说你就话这样说哈，你被鼓励的那个部分哈，比较容易成为你的信念的一部分。哎呀，这个人很好，你做的事情很好，那或者是说啊，他做错了，可是你去 cover 他了，让他的恶行被掩盖出去哈，他看到了，他会感谢你，同时他会改正他自己。但有些网络上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啦，但是你也看，常常看到网络上的一个故事哦，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不，有一个妈妈在家里，她女儿在旁边，她接到一个电话说，你女儿在书店里面偷书，被我们抓到，你赶快来处理吧。她想，我女儿在旁边怎么会有？她并没有跟她讲说，哦不不，没有，我没有，她就赶快过去看，就过去发现到说，哦那个小孩子真的很可怜了啊。后来他就把钱付了，然后把小孩带出来，那也没有跟他多说，就让他走了。好，那一段时间之后，这孩子大学毕业了，然后带着礼物来他家，来感谢他。他说：“如果他问他说，如果当时我没有去假扮你妈妈，哈，会怎样？”他说：“我可能就毁了。”好，那他是说呢，我一直在这长的时间里面，我一直在我心里面叫你妈妈。他说：“我一直在心里面叫你妈妈，虽然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过来，好冒充一下我的妈妈，可是我心里面一直是在叫你妈妈，而且因为你对我的爱，所以 我不愿意再犯第二次的错误。你去看像那个乌主类那个神父有没有哈？然后就给那个罪犯吃东西，然后还拖他东西走，对吗？然后他说：“哦，是我送他的。”那其实这个人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一辈子的时间都用爱去对待他认识的所有的人，即便是他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女工，他照顾他的女儿。好，那就是充满的爱在对别人呢、啊，所以有啊，有关系啊。因为你当你自己满足的时候，你就不会追一个。我们这样讲好，当我觉得我不好的时候，当我觉得不好的时候，我可能会引导更不好。可是当我觉得我开始做我自己，然后我也认可我自己的时候，我不要去要求我自己，因为你一旦要求你完自己完美的话，哈。恐怕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完美。有没有人说我有一个高标准，很好的一个标准，然后你会让自己一直处在那个高标准里面？有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这个东西哦，有牵涉到，一些批评的问题哈。那我只能说，你去想想看呐哈。就实际上的生活来讲的话，如果对你自己的生活他其实满意的时候，他会处在一个安定平稳的状态，然后他是处在一个创造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并不是不好，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用这个高标准来要求自己。那一定会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啊，我们不是一直在往高的标准走吗？是有个更高的标准没有错，可是呢，在达到那个之前，你必须要先完全接受你自己的现状。因为你接受你自己的现状的时候，你才不会用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那个标准来打你自己。因为 guilty 本身guilty 本身它就是一种把你自己往前走的力量阻下来的一个力量了。当我觉得我 guilty 的时候，哈，我会觉得我的能量是流失的，然后我心情是不好的，所以我才在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最近有没有发怒，有没有生气过？好，那生气的时候是不是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不够那么好，或者是对方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愤怒的这个想法出来，或者是说他怎么？他不值得我怎么样做，或者他没有怎么样哈，他就不符合我的标准。可是如果没有标准的话呢？今天如果没有标准的话会怎样？你就回到真实的生活嘛。那回到真实的生活的时候，是可以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这是没有错。这个等一下我们 offline 的时候再来谈某些有关于私人上的问题啦。好，那。就是说，基本上来讲的话，这是一个赛斯的教导。那我现在也是在转述赛斯的话哈，这个大概都在个人实相本质前面的章节里面他所谈的内容。就是如果我接受我自己，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我自己呢？请问，我如果是桃花，为什么不能接受我是桃花呢？我如果是李树，为什么不能接受我是李树呢？我为什么必须要做一个不是我的我呢？那我为了要做不是我的我就要怎样伪装嘛？我要伪装，对不对？那我伪装的时候，我知不知道我在伪装？我知道啊。然后再来，我也没怪我自己不是那样，有吗？当我一方面伪装，一方面怪我自己的时候，然后我对现在现状又不满意的时候，你觉得我有活力吗？ 所以这个，对。所以，如果你有一个高标准，哈，那你这高标准，对，对，又。你比如说学火，然后四大威仪，走路就要四方形的哈、哦，就我们的广论我去过嘛哈、哦，那就各方面的标准就是很严苛嘛。那问题是说是一个很好的目标，那也是我们可以往前走的。可是如果你要生活是这样生活的话，你撑不会很久。对。说不到用处。 这个我这个只有麦克风上有声音。赛斯的一个基本论点呢，他是说就好像是你在坐一个对号车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坐不同的位置，而且每个人真的都不一样，每个个性，他都会有一种镶嵌的作用。如果你找到你自己的位置的时候，你就同时也欣赏到你周边的人，而且你根本不会跟人家抢。那这种的时候大概是没有机会是跟他讲说，我就是这种德性，你要怎么样？因为这种状态其实你并没有真的接受自己的德性，你知道我为什么？你对自己有全然的信心的时候，你根本就觉得说，我不需要去证明我自己，而且我就接受我现在的这个状态。那这个地方很妙，这个东西有很多那种很微妙的一个心理动态，就是我如果完全接受我自己的时候，那么因此，我就不会因为别人来看不起我，或者是我要别人来尊重我，或我要求别人对我的赞美，或我要求别人对我的尊重，这个都没有了，这个、都没有。因为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好像我说的那个女生，对不对？她其实只要不回过头去看看人家到底高不高兴的话，她就不会再去一直挑战人家嘛。她内心有愧疚，然后他要寻求看看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解决他内心的那个愧疚，所以他才会用攻击的方式说：“啊，你怎样？你怎样？啊，你怎样？你怎样？对不对？”那如果说我接受我自己的特质，那你接受不接受，我已经不 care 了，我根本不会去争取别人怎么来看我了，我不会去争取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认可我自己了。当我认可我自己的时候，我为什么需要你来认可我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就没有说你我就是这个调子，因为我已经认可我自己了，对我自己，我不需要再去做任何挣扎。 那当我不挣扎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到我自己的特质，然后我也同时看到对方的特质是什么。然后我们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说他可以做他自己，因为你要做你自己，对吗？所以因此，他既然是他自己，你又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标准啦。怎么能形成标准？不可能形成标准嘛，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思维都不一样，对不对？那我认为说这样比较好。可能你也是这样认为，可能他也是这样的，可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比较好，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对吗？对啊，那既然是不一样的话，哈，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把所有的人的想法，要求他跟我的想法一样，那这个是不可能的，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嘛，就算自己的孩子，你去他家住，你会觉得说，哇，根本看不惯他的一些做法，对不对？那所以自己的孩子都不可能的，你怎么有可能要求另外一个别人的想法跟你一样？那他为什么想法跟你一样？因为他要投合你嘛。他今天不舒服，那可是呢，他会觉得说，既爱的大前提，我来忍耐我自己嘛，对不对？那可是你到一个程度，你就发现到说，他抱的时候他会加倍嘛。他不喜欢这样做，可是他为了符合你，所以他这样做了。那怎么样让自己自由？什么叫自己的自由？我们回到一个情况，就是什么是自由啦？自由它并不是没有界限的，没有错。可是它真正的自由是说来自那个自信。那因为它自信是来自内在，对不对？它是内在的行动力啊。我们不要忘记一个情况，就是显世界是从隐世界来的嘛。那既然显世界从隐世界来的，它本来就是自由的啊。那可是问题是，你看哈、哦，莫扎特写的一首叫那个变奏曲。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你们叫他小星星，对不对？有12个变奏，12个不同变奏。你知道那首歌不叫小星星吗？Hello，没有，现在有啊，有啊，有啊。那可能他要重上了。让它重新上去，还是有的。那首变奏曲不叫小星星，那首变奏曲叫做《妈妈，请听我说那是一个法国名曲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这首歌呢，它有12个变奏，它用12个不同的方法来表达。他想要跟他妈妈说的话，那要跟妈妈说话，用12种不同的方式。那所以你说思想要不要很自由呀？那到了台湾，变成这是一个什么一山一山亮晶晶，对不对？你去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来，那个导演你要说什么？我刚不是讲过了吗？哈，就是说，你看我今天的 email，我们提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想表达我们是对的，对吧？当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对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挑那个不对的嘛。所以当他做不对的时候，他会认为他是做对的。哦，比如说你看那些反政府的人、革命者，他们讲，革命者会不会觉得自己对？对啊。所以你们这些人，我跟你讲，你们这些人都是错的啦！你们就是他用一种相反的方式来找你的问题，然后来证明他是对的。那一个黑帮老大，好，他打你一拳，他为什么打你一拳？他如果说你这些人就该受到教训，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那个部分。那他其实后面我们提到说，他后面有一个东西。他后面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不够好的那个信念，他为了要让自己好，所以他找一个 相反的东西来证明自己是比较好的。你跟家里的人在吵架，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吵架，或者你在骂他的时候，他顶嘴，他有没有认为说你讲的那个东西他觉得不好？他认为什么样才好？那基本上，如果我们今天不是站在一个谁比较好的时候，他可不可以听一下你的意见是什么？可以吗？他接受度有没有比较高？有吗？对不对？你本来只是想传达一个很简单的概念，诶，天气凉了哦，你穿个衣服哦。哎，你什么事你都要管我哎？难道你我还没长大吗？是不是？你管吗？是关你什么事？对不对？那对他来讲，他本来这一句话听进去，他只要认为说你这样有没有道理就好了，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跟你讲说你为什么要管我？其实他就是要扳回一城嘛，不是吗？那你觉得是什么？没有，我没有。好吧，你先。累积。你就爆发了。对。一直累积下来的。那对这个没有错，就是累积它会产生我们说的爆发点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会累积呢？对，那你为什么会不舒服呢？没有，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说，这跟自尊有没有关呢？你一直在管我，跟我的自尊有没有关？你干嘛一直管我啊？对，那跟自尊有关的话，既然是跟自尊有关的话，其实跟我们说的 guilty 是有关的哦，不完美感是有关的哦。不一定你认为是错的，但是当他指责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在他眼中看，他在看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看你不够好。我知道这个累积的部分哈，它就是累积到一个程度，它会一次爆发嘛。那所以就等于是，那这样的话就我们就提到说，是啊，我们是有胁迫式心魔，我们也知道，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让自己恢复自由嘛。就对，就在这里，它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让你自己能够在内心里面变成自由，你只是累积它嘛。那我现在比较更深的去指一个东西哈， 这个东西有一个还蛮细微的东西哈、哦，这当然这个讨论只能大部分讨论到这个地方了哈。不过在继续为了深入讨论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叫我要加衣服，我又没有觉得冷，你为什么要叫我加？那本来这个也没什么，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会变成累积，它一直会变成一种有一种情绪在里面，那到一个程度，你才会说是一种爆发出来的吧。那其实后面有一个东西哈，后面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在你来看好像没有那么好，我会很不舒服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一样的情况哈，比如说大哥在提到说，我今天要把账做得很好哈，那我也要问大哥一句话哈，就是说，那你要把账做得很好，你有没有在这个两个所谓的能量对抗的这个状态哈？因为你刚刚提到嘛，男人到一个程度以后，也会比较像。有点像婆婆妈妈这样子哈，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哈，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子？比如说我本来是一个大条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到后来的时候我会变成那样？因为我从跟对方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当中，我也学到我必须要更细腻一点嘛。本来是很大条，对不对？可是这个都我们先不管这个啦。其实赛斯有提到说，男生他根本就是女灵在主导的啊，女生根本就是男灵在主导的，所以。你当一个男生，然后一直要表现出那个男人气概，他后面的动力是什么？是个女性能量哎，你只有女性能量才能够推一个男性的角色出来。我要，因为要不然的话，你怎么会推得出来？一个相反的东西才会推一个相反的东西会推一个正的东西出来。比如说我觉得好人就是要有礼节，对不对？那基本上。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是觉得人是没有礼节的，所以我要有礼节，所以我尽量去表现有礼节的样子。可是你是相信人是没有礼节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要很大方，我要怎么样？我要落落大方，我要不要小气？人家叫我请客，我就请他。可是他后面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说人不能不大方。那你有没有被这个想法挟制了？当我一直想表现说，你看我账做得很好，我账做得很优秀，这里头有隐含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在这方面表现是很棒的，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这个劲？我也很棒，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这个想法？有。这个要问他，这个跟你没关系。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东西我说的是心理动态，因为我要很棒，所以我找一个我能够表现很棒的地方，我尽量去表现很棒。所以你比如说你先生在管理说，哎，你衣服要穿啊，你这个是不穿，他有没有一个想法是说，我是一个关心老婆的人，我很棒，你有没有看到我都在关心你哦？有嘛，对不对？这个心态有嘛？那这个跟自尊有没有关系？ 好，那你被管的时候，你会不舒服的时候，跟自尊有没有关系？也有，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反向操作。哎，其实你要疼对方的时候，哈，你其实要看他是要什么。比如说，对老婆来讲，一般老婆要的是说，你疼我，你尊重我，好。那但是我们是为了要证明我对他的爱，所以我尽量想要的告诉我，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可是他是不会爱这一套的。那相反的，老公也是一样啊。你想要去管他，想要啊，你这个要吃啦，啊，这个这样不行啦，啊，你这个这样会太肥啦，你没运动怎么可以啦？好啊，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问题是，他要的不是这个耶，他要的是你对他的爱。但是你要他做的事情，他都会做。但是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在展现出某个特质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一直在凸显我们的某些我觉得很优秀的部分。啊，如果这个东西去掉的话，哈，其实那个争执就反而没有了。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要凸显是我是关心你的，我是爱你的。那用这种想法去凸显的时候，哈，他常常会出问题。你去看，你去关心孩子的时候，为什么孩子都不接受？因为你的想法是说，孩子，你看我是妈妈，我去关心你的，那他其实受不了这样子嘛，而且压力很大。对不对？可是如果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比如说，哎，家要不要衣服？啊，他说不要了，那会出问题吗？不会啊。对啊，所以你不会想说，哎，天气凉了，你要不要加一件啦？哦，哎，你开车，你这样开可以吗？他其实后面他在讲这句话，他后面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比你优秀，你了解吗？我比你注意到这么多细节，你有没有看到？你知道我意思吗？嗯，可以这么说。那反过头来讲，当我累积的时候，基本上我也是很刻意的，因为我很刻意的不，就是说，好啦，我现在写赛事了，这些事情我现在看通了，你要我加好了，我现在就是啊，不用了，我就把我的脾气放低了。可是事实上你还是有累积呀，对，你还是有累积嘛，到一个程度你就还是会爆嘛。所以我在讲说，那个部分，我现在是比较谈到比较 detail 的部分，就是你有没有觉得那里头还是？我不够好的那个部分，我好像被你看不够好哦，好像你要把我拉过去哦。可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呢？真的爱的意思是说，你被尊重了，你被鼓励的，你被关心的，而且那个关心不是一个里头有错的那个关心。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啊！你这样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这样说：哎，你看我这样做的这么好，啊，你都没有做。那这样的话，对方一定会生气，对不对？哎，我房子打扫这么干净，啊，你都没有打扫，那个一定人家是不高兴的嘛。好，哦，啊，你这车子这样开很烂，你看我这样磕踩踩，我是关心你，这样你会被接受吗？啊，对嘛，就不会嘛。 没有了，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看哦，你也是在让，你也在替自己安排一些伏笔嘛。我也有跟你讲哦，如果你不听，那你感冒，那你就自己承受，你就知道我对你错了，有没有看到？我叫你穿，你没穿，所以你该感冒了。我一个几天前我。忘记了 没有，我是在想，在讲今天的一个主题啦。今天的主题，它是在讲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真的对生命有绝对的信心，如果你对你自己的特质真的有完全的，就是肯定的时候，哈，你不再会去讨别人对你的肯定，那这个时候你流露出来的任何东西，哈，它就不会有任何的杀伤力。我这一次到夏威夷，哈。那我这个人是四季不分的啦，就算冰天雪地，我大概也是穿这样也 OK，或者是我穿棉袄我也 OK 的，啊，但是呢，这次就跟我讲说，再添个外套，那我就添一个外套，因为我觉得，对哈，在飞机上可能会冷，就添一个外套。那这里头就没有牵涉到任何东西，但一方面当然你也会有一点感谢说，哦，他提醒你了，哦，这样。但是基本上我的意思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忘掉了某些部分，就是我想表现我很棒，我很优秀，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是比你更棒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哈，你可以解掉很多很多你不需要再去面对的那些难题啦。我是从那个那个小姐的那个例子来讲哈，人家让她了，对不对？她往前推就没事了，大家都没事了，对不对？你回头去看人家，然后跟人家讲说，哎，你怎样啊？你这让我本来就应该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有时候我们大部分的争吵是在于自己对自己的那个没有信心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我今天为了要证明我在家里是很有地位的，所以我就会想尽办法来争取某些部分来表现给你看，我比你棒，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我比你注意到家里要怎么打扫，我比你注意到这个饭要怎么煮，或者菜要怎么做啊，或者是车子要怎么开，或者是花草要怎么浇水。那这个时候，那个教导的成分里头有比高下的那个成分哈，那个基本上比较容易造成问题。各位同意这个想法吗？ 那我们来分析大哥刚刚讲的这些话吧，哈。比如说你去了，然后这个人差点撞到你，然后你有一个想法，就是你想指责他嘛，哈。那你指责他在指责什么？你是不是在告诉他什么才是对的？对不对？比如说你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对不对？那所以你是希望把你认为对的东西移植到那边，让他接受那个是对的，对不对？但问题是，他的想法一定要跟你一样吗？没有嘛，所以你不需要教他嘛。那你在生气什么呢？你在生气的是说你差一点伤到我，对不对？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什么才是对的，是不是？那问题是对不对？我们不是讲的吗？这个每个人对错的标准是不一样吗？那其实我现在是整个这个这两节的课程当中，他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哈，就是说。如果你对自己真的完全接受、完全肯定的时候，你基本上是根本就不会再去讨别人对你的尊敬，对，就是或者是认为有一个更高标准、更美好的东西必须要去 reach。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其实你做的事情会是最好的状态，而且你也最能够往那个好的目标去前进。女生们，你们要了解，就是说，如果你够慈悲的话，哈，就明明知道，也许真的，也许假的，但是就男生他们要的就是自尊啊。啊，我不是说你就不要自尊，我们都很需要自尊，可是因为男生天生哈，他从小就会被教育成，他的信念当中有个很大的部分就是，我就不能是不良品了，我必须要是英雄，如果我不是的时候。我那个严重，那个跟好像不是普通的严重啊，所以男生一辈子都在追求一个被肯定。对，他说要被肯定。你看，我常常在讲说，小朋友、孩子的时候跌倒都会哭，到了10岁以后、十几岁以后，小孩子哦，跌倒他要不要哭？要，但是他会不会哭？不会，他不会哭，他不会让妈妈牵你的手，他会认为这样很没有男子气概，那因此，在往后的生活当中，男生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当这个家的主，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当这一家的主？好，那因此他一直想要去争取，你来看得起我，我要想尽所有的办法让你来看得起我，用各种方式来让你看得起我，甚至跟你斗争，甚至用我刚刚提到的相反的革命的方式、批评的方式，或者是想尽所有办法来为难你的方式，来让你看，让你知道说，其实我是有重要性的，你知道吗？对，但是女生的话，哈，坦白说，男生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哈，说真，他们要的只是被爱、被宠、被靠一下肩膀啦。你不需要跟他争什么，你只要懂得疼他就好了。说真的，你去看小朋友哈，那种3、5岁的，他什么都不会，你是不是疼他疼得要命？所以你不一定要很棒，所以男生们哈，你只要他要的是你有没有 true love 他你有没有真的真心在爱他，这是他们要的。你能力强不强是另外一回事。没有。其实，那这个背后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来，我们再分析下去哈。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容忍女人对他不温柔？因为他觉得他的这个所谓的自尊受损。这个他为什么？为什么你这样？就是说，其实男生女生都需要爱，可是你所需要的爱的方式不一样，是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反向操作，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为了要证明我爱你，所以我不但念你。讲你，可是对你来讲的话，你就是说你根本不爱我，对吗？有的时候是念多了，你就智力神经失调了啊。 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男生们呢、啊，我们真的要了解一点哈、哦。女生，你老婆是来给你疼的，来给你爱的，不是来给你念的啦。她对或不对不重要啦，好、哦，但是你要疼她才是重要的，好、哦，因为她要的就是你疼她，那什么事都好讲。你能力不足或者什么的都好讲，但是重点是她要像个公主一样被爱被疼。
但是你为什么不回答？那我就觉得说，我就是用我的话，为什么要回答？假如说你先听讲，叫我讲完。假如说我叫你三次，你听到没有？我对我听到，我会很高兴。可是他说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就是不回答，因为我不是他用的，我不是换的，他用够了。
所以不是问题本身，是自尊受损的问题嘛，对不对？没有，我们只是在讲一个东西哈，去问自己哈，我在寻求什么？就是如果我对我自己很肯定的话哈，那你今天就不会去寻求一个东西，就是你有没有尊重我啊？你有没有尊重我啊？你有没有看得起我啊？你有没有当我是老公啊？你有没有尊重我的权利啊？你有没有当我是护长啊？是这个东西在作祟。那我们其实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是非常好的人，但是我们要的就是说我们存在，我们有没有做得很好。我今天的 email 有写嘛，哈，我们都在找一个东西，就是我有没有做得很好。你去问自己这一句话是不是这样子，在任何时候你是不是都一直在寻求说我有没有做得很好，我有没有做得很好。而这个问题常常是我们的很多问题的一个开端。我这边有这样写了哈。哎呀，我们都想做对，没有任何的过失，所以因此我们就难免落入辩白跟寻找对方的错误。我觉得我有没有？你看我好像我做错了，你叫我三声，我没有回答，其实我是有理由的。那你现在这样怪我的时候，那我就要找你的缺点是什么？你为什么这样讲？然后再来就是，我会落入辩白说。哎，你这样怎样？但是某个角度来看，说真的，如果说我们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对我自己有绝对的肯定的时候，我不在外求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到这些东西都可以避免掉。嗯，我们每一天都不一样，怎么会永远呢？我们都会加重语气啊，像刚才你在讲的时候，你就用到说，你怎么老是这样的？可那个是加重语气啊。 没错啦，因为，但是其实，比如说像你老公来讲的话，你其实很知道他是在加重语气，他没有认为你是老四或者你是永远，你也知道嘛，你也知道嘛，对啊，对啊。没有，这是纯粹讨论的。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对，呀，那啊，没有，我现在再解释一下。不过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不错的题材啦，哈，就是你看哈，我们都在寻找字当中有没有对我不善意的那个部分，对不对？你去寻找，就好像你说的。你也知道他说老是或者是他说永远这是字齁，他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为了要加强打你的力道而已，对不对？可是你会去，我又哪有老永远，我哪有这样。我们家曾经在很多年前啊，可能十几年前，喜欢玩一个游戏啊，哦，它不是三次啦，不是 luxury time， 不是这样子哈，哦，是50次、100次，好，哦，你要不要去洗澡？不要，你要不要洗澡？不要，你要不要去洗澡？不要，你要不要去洗澡？不要，你知道吗？但是这是。我们这个纯粹是游戏，就是纯粹是游戏。如果你心中像天上的一片云那样，你根本不会去 take 说啊，你这个这样的话当中有没有是刺伤我的，有没有是什么是对的，有没有什么是错的？其实我们不要去回到那个部分，因为你回到那个部分的时候，基本上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希望对方符合你的标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你就不应该这样说，不应该这样做。那他这样说这样做，假如你不 take， 那又怎样？我丢一把刀子给你，是你把那不是刀子实血往你的心口插的啊，不是吗？对啊，你都这个，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老是命令我要回答你，他是这样认为，他这样认为不是我没有这样认为，所以我根本不需要跟他吵啊。那对他来讲，他说。哎，我叫你三次你都不听，你是怎样啊？啊，你就想说 ，OK 啊，那你就叫我三声，再加50声，我们家是叫50、60声、100声的，你还要不要？你要不要吃饭？不要。要不要吃饭？不要。要不要吃饭？不要。好啦，好啦，好啦。你这。你说没有，只有1000多次而已。 难免立即落入辩白，寻找对方的错误，隐形在其中，最容易发现花解过失的罪恶感。你我因为我觉得说我是被你看不起，可是我会觉得一个想法就是你就应该疼我啊，就老公你就应该疼我，你怎么这样讲我？你应该把我当公主啊，不管我怎么做，你都要说爱我的啊，你怎么现在可以批评我呢？对不对？老公会想说，老婆啊，你怎么好像都没有看中我？我好像在你心中，我到底还没有位置啊？我在你心中到底还像不像个老公啊？你有没有像以前那样尊敬我？有没有像以前那么爱我？我希望，假如有的话，你怎么讲我都没关系。OK，老婆，你如果真的跟以前一样爱我，跟以前一样尊敬我的时候，你说我什么什么样命令我，我也都 OK 的，对吗？没错吧？承认啦，对不对？就我们其实是在找一个我们觉得好像是失落的东西耶。我失落那个东西，我尽量去找，想找回来。所以你去看，当你觉得老公不爱你的时候，你就随时看看他有没有准时回来。准时回来的时候，他对你的眼神是怎么样？他对你的动作是怎么样？他的一举一动有没有什么异常？或者是他有没有对你跟以前一样关心？有没有在甚至有没有把你忘记？或者是，但是如果真的你们如胶如漆的话，就算忘记你的生日又如何？也无所谓嘛。你知道他是爱你的，你知道他是 OK 的。其实你真正的问题不是生日送你什么，不是周年庆，记不记得，不是他怎么样，而是你发现到说，我好像缺乏了些什么，失落了些什么，我在寻找他。就比较内在的东西，因为你一直在看外面，也没办法解决问题嘛。今天我就不叫你三声，或今天你就不觉得说我是控制你，但是这个还是没办法解决事情啊。真正的问题是我怎么样来看我怎么被对待，我有没有被公主当做公主被对待？如果有，那你怎么样，其实我都没关系。我有没有在你心中还是个王子，是个白马王子，我好像被尊敬为那个应有的地位。如果有的话，哈，那其他东西都 OK 啦，甚至什么都可以不跟你争啦、啊，对不对？你买东西、金钱或任何东西不用争，那个都 OK 的，因为我只要觉得我安全，我根本不会想跟你争这些东西啊。 就夫妻都是，哎呀，都是这样子。有一个东西哈，它其实就像那个一任家讲的，幽默感很重要，这第一个了哈。但是其实在后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心去爱对方。如果你真的去爱，用心去爱对方，然后你就会知道对方到底要什么。对方真的不是要你批评他，因为他没有一个人希望被否定。这我念这一段给你听哈，人终于发现很难表达一个正常的否定，违背他们传统被尊重的一个行为法则。没有人会喜欢被讲不好，没有人。他说，就反对的意见的表达而言，他们不能跟人做到。好比跟动物的沟通，当他觉得被否定的话，他心里有一个巨大的爆发，才能放他自由。他必须要自由。因为我今天被否定了，那一个如果没有这样的爆发的话，他会觉得无力感，而会加重他的困难，那就更没有办法去显示他的力量。所以你要人家爱你的时候，那你要看看你有没有去爱人家。其实你要问，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你要问对方，你或是想试图去了解对方到底要什么。比如对一个男生来讲，他到底要的是什么。也许你所看到的东西，它都只是外向而已。比如说，他好像很爱钱啊，他好像很挑剔啊，他好像怎么样啊，他好像很容易暴怒啊，这其实都是表面的。他真正要的东西是比较内里的东西，就是我好可怜哦，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自尊？好，让我在往后的日子当中还能够当个像个男人一样，你可不可以尊重我像个男人？那对女生来讲也是一样。对女生来讲的话，她是并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讲她要怎样怎样，或者她真的要的是说你疼我，你爱我，你让我靠靠肩，你让我有事情的时候可以向你吐诉。尤其我们女生哦，就是喜欢讲那个很多这种情绪上的东西，对不对？我没地方可以讲啊。那你没有，我是用你们的女生角色在讲的，我现在当女生在讲的啦。我现在在讲的是一个女生的角色哈，我没有要很多，我也不是你一定要什么大鱼大肉给我吃，我只要的是说，我觉得我是被爱的，我觉得我是被尊重的，我觉得我也可以靠你的肩，有事情我可以跟你吐诉的。男生跟女生不太一样，男生不太想去讲他内心的事情，或者是他外面遭遇的事情，因为很不男人，对不对？可是女生他们有一个需求，就是说，他回来可以跟你叽叽喳喳的讲他内心的事情。可是男生，你有没有耐着性子去听他讲那些东西啦？好，因为这是他的需要。如果你了解他的需要，而你觉得让他觉得说你是有爱他的话，其他事情都变成小事情了啦。会不一样，没错，没有说一定要像以前那样爱我，但是我讲的不是那个以前，我讲的是那个爱。当然，你要讲荷尔蒙是什么意思？我不晓得。没有，我基本上哈，在刚刚开始的话哈，因为我们都对方有一个想象，然后他这里他有提到嘛，他说好，你在对方的身上看到自己理想的自己，所以他跟他在一起的话，你一开始应该是一段时间了，前几年你都不会有那个问题，可是到后来的话，因为日子变得很平淡了，然后很熟悉了以后， 那就发现到说，你累积的反而是一些不愉快的经验。那很多愉快的经验，反而你不太会去再去 care 了，因为你拥有的东西，你不会真的再去珍惜嘛，对不对？嗯，比如说，哎，你老公很关心你，那你会觉得说，哦，这本来你就是这种人了，你就本来就关心我的啊。可是他的没有办法做到那部分呢，就常常会变成你很在乎的部分了。但是我是觉得说哈，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他是回到一个状态，就是说你尊重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你也尊重你是什么样一个人，然后呢，其实他要什么，你要什么，我们可以互相协调一下。如果你知道他的关键根本不在于你指责他要怎么做，因为你指责他要怎么做，他是一定没有办法做的，因为他刚好跟他所要的东西是相关的。对啊，你越指责他，他越没办法做。塞斯的定义了哈，爱也好，恨也好，好，爱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建立在你自己经验里面的自我认同，就是你对他的认同，对，就是他是建立在自己的一个认同上面。那认同呢，从哪里来？从你的想法来的嘛，对不对？比如说我觉得，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有的人会认为说，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男人是我觉得很好，那是不是自我认同？那也是一种自我认同嘛。那所以其实建立在自我认同上，那为什么自我认同他，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想法在一段时间都会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认同的东西不会一样啊。那如果说你尊重他的想法，而你回到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部分哈，就把它拨开来，你会发现到说，我不一定要因为你必须要跟我一样，所以我才爱你。对吧？那你反而会变成就是说，哎，我从你的身上可以学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嘛，看到不同的观点了，呀。安吉丽斯哦，这个芭芭拉安吉丽斯，她讲了一个故事嘛，她说她有一次跟她的不晓得男朋友还是她先生呢，出去要去一个地方参加聚会，然后 转弯的地方快到了，他心里在想说，会不会他来不就是忘了没转这样子？啊，结果他真的忘了没转。那但是想说，可是我现在跟他讲，可能马上会吵架，所以他就不讲。开了五十迈哦，五十迈之后，这个男的才发现到说，哎，我们今天走的路好像有一点不对哈、哦。他也不敢讲说，我早就知道了。他说，会不会你看看嘛，哈、哦，就他还是让他自己去。然后最后，哎，他才去问还是怎么样，最后才回来。他说是我多跑了50迈，来回100迈，可是我少了一整天的不愉快。啊，但我觉得安吉利斯当然也有一点，就是过度操作吧，哦，也许啦，我不晓得。但是他不敢伤男人的自尊心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是不需要啦，是不需要啦，你可以提嘛，对不对？那因为你提的时候，你只要不是有意去伤他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需要那么害怕呢？那这是他是在他的书里面写的，一个他自己的故事了。他很多这种经验呢，他说找不到车子啊，他不敢讲，因为讲就要吵架了。但我讲这个例子，只是在讲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男生我们在做任何的表达的时候，你去观察一下，我有没有在用这种方式想要凸显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很棒？因为如果有这种特质的时候，难免就会打到对方了。那一样的情况呢？如果你打到对方，然后因为你打到对方而要对方来爱你或者是怎么样，这根本不可能啊！他要的不是这个啊，他要的是轻声细语啊，他要的是安慰啊，他要的是关怀啊。对，很怕，非常怕，非常怕。对，五十迈呢？五十迈上下。没错，因为不是因为他从小被灌输的一个概念嘛？你要当个有用的男子汉，你要像个男人，你要像个男人，这从小就耳提面命呢。因为这个被加强的信念到一个程度是深不可，为什么有的时候变成那么夫妻到一个程度会那么难相处？是因为当到一个很熟的程度的时候，你要人家随时把你供奉成你是英雄，这哪有可能啊？而且男生他基本上我们并没有任何优于女生的地方啊，除了体力稍微好一点之外，就各方面的智商或者是能力都没有比女生好啊。就是人就是人啊，没有说是哪一种人比较好的人。可是问题是男生却要承受一个东西，就是我必须要是比较好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个压力就变很大。如果你知道这是他的伤痛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去刺这个地方了。是啊，应该是会比较好啦，但是，因为时代在改变，时代一直都在，对啊，你容头一大堆啊。所以赛斯这一句话，他说你不一定要完美啦，就是我不一定，甚至对男生来讲，你不一定要是男子汉；女生来讲，你不一定是，就是要长得很漂亮或怎么样，不一定的哈。当我接受我自己就是我自己，那这样的话，你也不再去讨对方在这方面的尊敬的时候哈，你就不会有一种想法嘛。你问我上次有做个简单的调查，上次男生比较多的时候，我做一个简单的调查，我说男生们，你们希望的太太像什么？最好像个笨蛋，对吗？能够笨笨的让你管，然后像，对啊，就像个仆人这样听你的，夫唱妇随都爽啊，对不对？对啊，你最好是都听我的，我最聪明。 那因为你可以从很多人的这个家庭当中看到哈，假如说这里有一个女生呢，她很听你老公的话，你就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她会满足她的那个自尊心呢。但某种情况的话，她会转移那个感觉，变成好像就在她的身上可以找到什么一种光荣，一种爱。所以你说小三是怎么产生的？因为你到别的地方，人家赞美他，大哥你好棒哦，大哥你好了，好伟大哦，你好帅哦，大哥你学识好高哦，哈，这样的话，那他会觉得说我在家里失落的那个部分，我在这个地方找到了，对啊。是。中国人有一句很毒的话啦，中国人有一句很毒的话，叫"女人无才便是德"，对不对？这是不是很毒？对啊，那为什么无才便是德？当然不是，这怎么有可能无才便是德？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满足他的自尊心啊。那其实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放掉自尊不就好了吗？你不要那么强的自尊心。我们在学赛斯，对不对？我只要尊重我自己就好了。那因此你就发现到说，人家疼你哦。比你去要的要多得多啦。今天如果你不要要的时候，不要去争取说，哦，你看你要尊重我，你要尊重我，你要尊重我，那个时候人家就反而会加倍、加10倍来尊重你了。真的，你去试试看这种方法，就是说我不要再要这个东西，因为当我必须要从别人的身上要来的话，哈，你永远都不会满足，而且你永远在看对方的脸色，你永远在看，哎，他到底现在怎样了？他到底现在还有没有在爱我啦？他现在到底有没有尊重我啦？他看我是不是瘪三啦？他是不是看不起我啦？他是不是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啦？就永远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啦，你就变成好像随时像一个对，也可以这样讲，或者。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哈，他也是蛮高阶的一个生意人。那有一次我跟他在谈嘛，我说你为什么要去找那些风花雪月里面啊？他说因为我在太太面前，我不可能有自尊了，他找不到那个自尊了。对啊，所以对啊，那这个地方，反正他根本不需要负责任，而且对方都会讲好听话给他听。他在那边找他一点点还剩，就是一点点快要熄掉的那个自尊的一个小灯火。那因为你们没有，比如说女生来讲的话，你没有这个信念，所以你不了解那个是什么东西。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坐着不知道人家站着人的辛苦，这是我今天上学的嘛。好，你会像。晋惠帝说："何不食肉糜？"那你们就不要放掉，自尊放掉就好了，像我们女生这样就好了。问题是，我们从小就被要求，就是要像个男人啊，像个男子汉啊。或者你们来讲的话，男生女生的也都一样，这是一个基本信念嘛。说啊，男人像火星，女人像水星，那为什么来火跟水？本来是人呐、啊，赛斯说了、啊，你们先是人才变成男人跟女人呐、啊。那、啊、你们男人是背后是有你的潜意识是女人呐、啊，你的、女人，你的潜意识是男人，这是心灵本质上说的啊，也是一样啊，还是有啊，当然有啊，当然有啊，没有，甚至也会竞争啊，我爸爸比较疼我的。对的，是啦，但是如果他跟你很要好、很来往，你还是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啦。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一个，积极的行动来自负面的想法，对不对？那换言之，就是我一直在谈光、谈爱、谈沟通，意思是在我内心里面，我缺乏的是这个东西，对吧？好，我们缺乏就是这个东西嘛。好，那对你来讲的话，你觉得说我只是好奇，对他来讲的话，一定会认为你在否定他吗？我不能说一定的哦，但是可能性会很高，就是说对他来说，他觉得你否定他，而且他会觉得说，尤其他现在在谈光跟爱啊，什么什么沟通啊，哈，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在刺他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你好像整个在抵赖，而且是内窝里环在抵赖他呀，抵赖他。对，我们就讲每个人有不同的，就是对他来讲他是这样认为嘛，对你来讲，你说你不应该这样认为，可是问题是他就是这样认为啊。他必须要躲在这里面呢，是啊，是。所以这个就是赛斯提到，当你要表达你的，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了，没有问题哈。要表达愤怒，要表达到底，就是说把内心的那个部分讲到清楚。那你不要去担心说会影响到这个关系，如果这个它基础是爱的话，它是不会有问题的了。但是对他来讲的话，他一开始他会觉得说你是在否定他。而且，尤其是他这么样的强调这个部分，这个部分的话，他会觉得你是在 deny 他。我们先把这个结束掉，然后我们再聊一下也可以哈。